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在主里面向大家恭贺拜年。今年是鼠年，鼠年得鼠灵的丰盛，平安属你，能力属你，健康属你，喜乐属你，一切属天的属地的祝福非你莫属。我们在这里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个同时也让我们心里面不断的纪念在武汉这些疫情，这些需要，这些的难处，求主怜悯，不但为武汉，也为所有的疫情所到的地区，不论在国内在国外，求神怜悯，求神保守，好叫这个疫情不要造成太大太大的损失，以至于人在困难当中可以来面向神，求神怜悯，求神帮助。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要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找到之后，如果你方便站立，请你站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约翰福音第九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眷顾我们能够来敬拜来歌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读你的话，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新的眼界看见你的作为，更要看见你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开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一个国度的胸怀，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开我们的腿的脚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目标，帮助我们能够完成你所在我们身上所定的美善的旨意。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安静谦卑等候，愿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完成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美善的作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短短的时间，三年多三年半的时间，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新的事。这些事不外乎就是要向人来显明他就是世界的光，他是世人的光，他是生命的主，他是救赎的主。耶稣讲了这些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让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带来救恩，信他的有永生，不至于灭亡。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特别当我们读耶稣所做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能够不断地在他面前看见他所行的事情的一切奇妙的作为。今天我们在他面前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有新的视野，有新的眼界，开我们的心，让能够我们有一个像他一样神国度的胸怀，并且为我们开道路，知道我们前面的目标乃是他所喜悦的，以至于我们这一生能够真的跟随耶稣基督，效法他所行的。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一整章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医好一位生来是瞎眼的人。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选了七件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这是第六件。第九章里面所要讲的乃是要让这些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知道，耶稣在一个卑微的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不但彰显出他的荣耀，并且要教导这些心里面刚硬的法利赛人。他们眼睛虽然看得到，但是他们心里面属灵的黑暗是何等的大。但是今天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医治这位生来瞎眼的。耶稣要让门徒看见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新的眼界，新的胸怀，新的目标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从两点来思想，以新的眼界来看神的作为。求主帮助我们以新的眼界来看神的作为。有人说，看得见的叫视力，看不见的叫眼界，的确很有道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视力会衰退，但是我们的眼界要不断地来扩张扩充，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今天我们从第一点，人的主以新的眼界看神的作为。首先我们看人的主观跟传统，常常人的主观跟传统就妨碍了我们真正看见我们应该看的，特别是看见神要我们看的。我们刚才所念的第二节，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如果你仔细看，门徒怎么会这样问呢？这样问实在是有点太伤人了，好像门徒都没有一点怜悯跟同情的心，他们看到的就是，哇，这个人一定犯罪了，或是谁犯罪。弟兄姐妹，没错，门徒们用太过强烈的主观，加上他们有传统，在神学上，在信仰上面的一些的观念，他们就问了耶稣这个很尖锐的问题，谁犯罪了？这是神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深的哲学的问题。犹太人他们对神的公义这件事情，从他们最原始而且比较粗糙的一个观念，他们认为一切的灾害灾祸都是由于罪恶所造成的，这是他们原始比较粗鄙的一个观念。那么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我们似乎好像也有这种观念，我们常常说，多行不义必遭天谴，逆天而行必遭天谴。我们也常常看见有些人，如果在灾难当中，我们会说，会不会是遭神的报应呢？不论是中国的观念，特别是在犹太人， 如果门徒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那么这个人下来生来瞎眼的，那一定有人犯罪，一定是得罪了神，得罪了天。所以门徒的假设是罪使这个人瞎眼，不管是他也好，是他的父母也好，一定有人犯罪。在犹太拉比的书中有一条这样的一个记载，说怀孕的妇女若拜偶像，胎儿也一同犯罪。圣经在十诫第二诫里面说不可拜偶像，那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有一节这样的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难道门徒是依据这条诫命吗？如果他们是依据这条诫命，那他们所发的问题是有根有据咯，是吗？当然不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说没有人犯罪。当门徒听到没有人犯罪，他们可能会想，那耶稣你根据什么呢？他们可能猜测耶稣会不会是根据犹太拉比的解释。怎么说呢？原来在犹太教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没有犯罪就不会有死亡，这是犹太拉比的这个在犹太教里面的一个信念。那么犹太拉比就曾经用了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二十节的经文来作为这个的论点的解释。这里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二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犹太拉比用这些经文来证明说，没有死亡就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就没有死亡，若有人犯罪，他要承担自己的罪。同时他们又引用了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三十三节，他说，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他们认为神是慈爱，神是公义，神是信实的，神一定不会看错，不会判错，神不会冤枉人。用这样来证明说，如果没有过犯就不会有责罚，没有过犯就不会有死亡。所以耶稣说没有人犯罪，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那难道耶稣也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跟论述吗？刚才我们用了两个，门徒们他们的认他们的假设跟他们推测，那如果不是的话，那这是拉比的犹太教的一个信念，是这样吗？都不是，这两个都错误，这都不是耶稣的理由。耶稣的理由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的恩惠，这就是神的计划。耶稣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面前，天上的恩惠要临到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这个祈求讨饭的人，怜悯要临到他，救恩要临到他，医治要临到他，复原要临到他，新创造要临到他，新生命要临到他。这是神的计划，不是人可以试透，也不是人可以明白的。耶稣说，我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什么作为？就是要在这个人身上的软弱跟缺陷上补上上帝的恩惠，并在他的身上加给他耶稣的大能， 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哇，这个是太奥秘了，这个就是真正的福音。一个让人看来生来瞎眼的乞求讨饭的人，看为这可能是罪，人看为这是不幸，这是可怜的，这是没有盼望的。但是耶稣却说，我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大能，显出神的荣耀来。这就是耶稣要做的事。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的经文，我们跟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有什么不同吗？你说当然不同，他是瞎眼的，我们没有瞎眼。这就是法利赛人所说的。但是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缺陷，许多的不足，这些也如同黑暗一样。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你认为我的遭遇是一股黑暗，有黑暗笼罩着我，有黑暗压迫着我。你可能认为我现在的处境，我现在的现况让我失望，让我沮丧，让我不开心，让我不顺心。神啊，我有什么错？到底为什么？弟兄姐妹，不要用过度的主观或是悲观的眼光来看你的处境，不用负面的思维使你陷在愁苦和担忧当中。今天主来到你面前，要对你说，我要你看见，我要你有个新的眼界，要看见我的作为要在你的身上，我的作为要在这件事情的身上，要看见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大能，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论你现在的境况是顺境或是逆境，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开始，2020年，我们有个祷告，我们对主说，主啊，给我个新的眼界，我要看见你奇妙的作为，特别是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我要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在我的身上，我要看见这个作为要显出神的荣耀来。2020年，主啊，我要看见，不论这是一件小事或是大事，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来看见神，主耶稣基督，圣灵今天他要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是他的作为，以至于可以显出他的荣耀来。不要忘记，让我们抓住这一点，我们向他求。19世纪有一位很受人尊敬的盲人的诗人叫 Fanny Crosby，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熟悉他。他出生6个星期以后就失明了，因为遇到了个庸医误诊，以至于他一生永远没有办法再看见。8个月之后，他父亲过世，母亲要单独抚养他，为了生活，就把他交给菲尼的外祖母，母亲去装当帮佣。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这样的一个遭遇，他的人生还有光明，还有盼望吗？但是我们看见，神就是在 菲尼的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显出他的作为来。他一生写了超过8000首诗，将近9000首，是历史上写了最多诗歌的人。很多好的歌，有福的确据，安稳在耶稣的手中，我一路蒙神蒙救主引领，这些的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从黑暗中认识了主，安慰了许多人的心，鼓励了许多人走上了为神做见证的道路。他的生命就是在最软弱的时候，神说我要在他生命显出我的作为，显出我的大能。果然不错，他一生写了这么多诗歌，写了这么多诗词，其中有两句很得到人的共鸣的，就是他说，哦，我是一个邻里何等快乐的人啊，虽然我看不见，但是这个问题我已经在世界上解决它了，我非常满足，因为耶稣在我生命里面，因为我的生命里面充满着耶稣的光。第二句话，他对主说，主啊，我要透过你在我身上创作了这些大能，要引领千万的人来归向你，这是何等美好的心志。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求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他奇妙的大位。新的眼界，新的胸怀，新的目标的第二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领受主差遣，达成新目标。怎么样我们能够领受主给我们的差遣，往那个新的目标我们去完成？首先我们要拥有神国度的胸怀。当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奇妙的作为以后，第四节主耶稣紧接着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听出强烈的急迫感，强烈的急迫感。趁着白日，趁着白日要赶快做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神的儿子耶稣谦卑来到地上，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时候快要到了，再不久他就要被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还有这一段宝贵的时间，这就是白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那就是黑夜了。黑夜一来，耶稣说，我就不再有机会做工，能救一个都是极宝贵的生命，怎么能够停下来呢？不论是瘸腿的、瘫痪的、瞎眼的、长大麻风的，耶稣都救；不论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耶稣都爱，耶稣都拯救。趁着白日赶快做工。耶稣在地上时间这么短，他却这么认真的工作。在马太福音第9章35到36节，就让我们能够了解耶稣在地上他对工作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像耶稣这样以神国度为使命的胸怀啊？有没有这样以神国度为使命的胸怀？胸怀，什么叫胸怀？有人说，你手摸得到的，你量得出来的， 叫胸围，你摸不到的、量不出的叫胸怀。很有道理，胸怀是宽广的，胸怀是柔和的，胸怀是怜悯的，胸怀是深度的，胸怀是智慧的，像耶稣的心和性情一样有宽大的容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弟兄们，我不断的在信息里面总是要提醒要呼吁，我们要有神国度的胸怀。如果我们没有神国度的胸怀，我们做了工非常有限，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做耶稣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要有这个神国度的胸怀，传福音使人得救，透过福音把人经由耶稣带进入到他的永恒里面。所以做主的工，快快做工，趁着白日黑夜来了就不能做工。这个紧迫性，这个时间性，我也一再的提，只有两个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做。如果不努力做工就没有机会了，当耶稣再来也不用做了，耶稣随时会再来。第二个，当我们离开世上也不用做了，我们也随时离开世上。所以这个时间其实很短的，为什么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要赶快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这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是的，我们就是在这段的时间要努力的做工。传福音需要接受装备。弟兄姐妹，这25年来教会不断的每一年为了传福音至少有2次的训练，是个人持续布道训练或是持续个人布道训练 CWT。 这是一个机会，我们要传福音你一定要接受装备。下一届马上就到了，第51届2月20号我们将会再有这个训练。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装备训练，我鼓励你，你要接受装备。在我们当中过往的这25年来，有很多人接受过培训，200、300。弟兄姐妹，你可能是其中的一员，这个时候我也求你为你所接受过的装备来祷告。神啊，我接受过装备，在这新的一年如果有更大的机会，有更大的需要，让我来回应你在我身上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接受过训练，求你预备心祷告，在2020年如果这个机会来了，这个需要来了，盼望你能够回应，能回应神再一次的呼召，成为福音的使者。当耶稣讲完说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随即的耶稣就用唾沫或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面去洗，他就去了。耶稣为什么要他往西罗亚池子去洗他的眼睛呢？难道耶稣不能用一句话就医治他吗？就像耶稣医治的大臣的儿子，那是约翰记载的第二个神迹。耶稣并没有到大臣的家去，他只对大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 就在他讲这句话的同时，在隔壁的乡镇，他的家，他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耶稣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人，叫人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难道耶稣不行吗？甚至当耶稣和泥抹在他的眼睛的时候，耶稣也可以说你看见了，他就马上可以看见，不是吗？但耶稣却要他往希罗亚池去洗。使徒约翰在这里提示我们，希罗亚池翻过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那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没有错，这个字希罗亚希罗亚，它的动词就是差遣。希罗亚池在哪里？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在2004年，希罗亚池是在耶路撒冷南边最下坡处。这个被发现的考古，你可以看到这个池子是由石头堆砌而成的，就像一个游泳池这样子。它最长的横向是225尺，四边都有这样的石头的阶梯，能够从上面往下走，算是一个不小的池子。希罗亚池的水呢，是从基逊河、基逊溪经过西西加王所开拓了两个渠道，流到这个池子里。希罗亚池的功用是做什么呢？在早期，人们到这个地方来洁净自己，然后去敬拜。这个就是人从考古、从书上他们去想象以后所画出的一个样子，就大概是这个样子。你看到一个不小的池子，人来到这里洁净自己，为什么呢？诗篇24篇3-5节这样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人为了要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守节心清、被神称义、被神称赞、被神祝福的人，到这个地方洁净自己，然后去敬拜上帝。这就是希罗亚池原来的功用。耶稣说，你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要走到希罗亚池需要有一点的时间，并且这个路不是容易走，更何况他双眼失明，他又摸索了到希罗亚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想一想，当耶稣说你往希罗亚池去，他听了，他也可以拒绝的，他可以不去。就是他去了，他到一半他都可以放弃，但是这个瞎眼的人他并没有放弃，他完成了耶稣给他的差遣，到了希罗亚池。当他把眼睛上面的泥巴洗掉了之后，他的双眼立刻就看见，重见光明。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再来思考希罗亚池的意思。奉差遣，奉差遣，这就是耶稣要他到希罗亚池去一个很大的目的。奉差遣，马太福音15章24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天父差遣爱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到人们当中。耶稣说我是来到我的百姓当中，不是说耶稣只是来这里，但耶稣也向其他人传福音。很清楚是耶稣是奉天父的差遣来到地上。当耶稣来到地上之后，他也差遣他的门徒，奉差遣让他们往各处去做耶稣托付他的工作。那么今天在这里， 耶稣来到这位生来瞎眼的人，耶稣也差遣他到西罗亚池去，在那个地方你要得医治，在那个地方你要得看见，在那个地方你要成为一个转变，然后有一个新的目标给你。奉差遣是何等的重要。另外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的经文，2020年我们要祷告，2020年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要给你奉差遣的目标，神在你身上会给你一个奉差遣的目标。你的西罗亚池在哪里？你的西罗亚池可能是你的家，可能是你的职场，可能是你在一些朋友当中，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可能在某一件事工上，不论在哪里，一定有一个奉差遣的西罗亚池。一年的开始，我们祷告，专心祷告，主啊，我的西罗亚池在什么地方？到那里我必要看见，并且要能够完成你给我的目标。我们祷告，圣灵啊，求你带我到奉差遣的地方，带领到西罗亚池，在那个地方你要看见神的工作。当这位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之后，他至少有两次公开为耶稣做见证。第一次是他向他的邻舍，他们说这个人是不是那个乞丐要饭的，他们说好像是他，看起来像是他，他自己说就是我，就是我。他对他们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向邻舍做见证，他向那些抵挡耶稣的法利赛人第二次做见证，他讲了很多很多，最后讲了一句最经典的话，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若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之后，他就俯伏拜耶稣。他不但奉差遣，他有新的目标，向他的邻舍，向这些抵挡耶稣的法利赛人做见证。最后弟兄姐妹，新的一年2020年刚刚开始，农历年大年初二刚刚开始，盼望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就祷告，第一，在这新的一年2020年，求主在我的身上让我看见你要做了一件事，奇妙的事，你的作为在我身上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你不祷告就得不着。第二个，我们继续求，求圣灵啊，差遣我到我的西罗亚池地方，在哪里？主你知道，你感动我，你向我指示，你向我启明，我知道我的西罗亚池在那里，到那里我要看见，到那里我要完成我的目标。第三，求圣灵帮助我们， 当我们看见了，当我们奉差遣那个目标，一个新的目标，我要完成，我要达成。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伟大奇妙的作为就要彰显出来。因此我们要常常对主说，愿主荣耀的作为来成全我，愿主荣耀的作为来成全我，显出你的大能，让我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来了，你特别去找到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人说他犯罪，人说他的父母犯罪，你说不，我要在这软弱的 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是一样，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眼界，在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做出你那荣耀的作为，彰显出你的荣耀来。谢谢你帮助我们有像你一样神国度的胸怀，以至于我们能够为这神的国度福音的工作，我们学你的样式。谢谢主，当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目标，求圣灵帮助我们把这目标完成。不论是大的，不论是小的，我们知道你必成全。愿你荣耀的作为在我的身上来成全，来成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